各位朋友好，各位同学好，我是举强，是专门研究管理心理学和新生疾病心理干预的。今天来谈一个话题，叫如果马斯克生于中国，他现在一定臭名昭著。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马斯克之类的人物？确实，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这片土壤不太适合以这种高度创新性的人才的产生。我们可以设想一下，马斯克如果生于中国，他将会什么结局？马斯克是出生南非，后面在加拿大读书，再到美国读书，然后他同时拥有南非、加拿大和美国三国的国籍。他小时候父母是采用放养式的，认为天性非常重要。当然他的爷爷也是一个人才啊，经商非常成功。那么他举家呢，这个迁移南非，是一个非常具有行动力、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的人，所以他们家有这种文化传统，小时候是不会搞早教教育。我们假定马斯克出生在中国，他会怎么样呢？首先他在幼儿园阶段呢，他就会被个早教搞傻了，而不可能像他爷爷一样的根据他的天性和特长，让他发挥自己的长处，让他呢自由的生长。我们中国呢一定呢是教他呢什么呢啊，英文字母、唐诗三百首、文字比赛的是谁的记忆力好，所以他的创新精神就不会扼杀。现在的一个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大脑发育它是有一个阶段性的，当你是小孩的时候呢，脑子还没发育到阶段，这个阶段你让他提前来承受这种不能胜任的智力工作，就好比小孩骨骼还没有发育，明明只有七八岁，你叫他去挑担子、挖锄头、扛大包，它就会造成终身不可逆的啊骨骼和肌肉的损伤。脑子也是一样，他脑子没有发育到这个程度，你叫他去学这些东西会造成终身不可愈的损伤。你们不相信，跑到现在的北大、复旦、交大，包括上海财经大学、同济大学等等啊，这几个学校都是我经常去的学校，你们去查查这些名校的学生，有几个是搞早教的，有几个是早年这个啊弄很多培训班的。因为这些学生的话，他们的同学培训班是非常多的，那你会发现他们的培训班上的这个数量呢比别人要少得多，原因就是在于你过早的开发过多的培训班，会使得他脑子变残。如果要是我们想象啊，马斯克生活在中国，他从小就会变成了脑残，他到小学的时候他一定会被老师扣上一个帽子，他叫什么呢？不守规矩。我们现在小学教育是什么呢？啊，一定要手要这样，哎，然后出去春游的时候，老师说你们每个人啊都要带一块毛巾。我就碰到这样的事情啊，有弟子来向我呢诉苦，我的孩子老师叫他春游带毛巾啊，湿毛巾，我呢给他了一些湿纸巾，结果这个儿子呢就挨批了，怎么搞的？老师叫你湿毛巾，你带湿纸巾。后来有一次呢，这个他孩子挨批是什么呢？因为老师呢叫他们带好水，每个人都拿一个水壶灌了个水，就他呢是带的瓶装水，那个壶不是壶，而是一个瓶子啊，又挨批了。叫你带壶子，你怎么带一大瓶瓶装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教育体制底下，这个学生怎么可能有创新活动？人不是围着目的转的，而是围着啊这个标准转，而且这个标准呢都是各个学校各个老师自己啊创设的，按照自己的喜好创设他的标准，所以我们这个小孩怎么可能创新？那么马斯克如果在我们中国的小学读书，他一定会活得非常痛苦，经常啊被老师告状，父母呢被老师坐过去一天到晚挨骂，你们怎么教的啊？只不教父之过啊！你们事业成功了怎么行？你们孩子不成功，你们就永远不成功。然后搞得父母头昏眼花，父母再去压迫小孩，于是这小孩的创新就啊消失了。到了中学的话呢，这个马斯克可能得抑郁症，为什么呢？因为到处都说事出反常必有妖啊。我们中国是啊讲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事出反常必有妖。我们中国哪里能接受新东西呢？我们中国所谓接受的新东西必须是在人家都已经做好了搞了几十年了啊，然后再来弄过来。就像我在学术活动当中啊，推进新生疾病的科普教育， 非常的困难，大家听说哇，原来胃溃疡啊，这个哮喘，这个过敏性鼻炎有心理因素啊，哟，这个没听说过，我们中国一定要这个事情听多了，听得耳熟了才能接受。就像中国刚刚电灯引入中国的时候，哎呀，全是罢工啊，那这是除了鬼了，你看没有油真能点着的啊。火车引入中国，大家罢工啊，哎呀，把铁路买下来拆了。自来水被袁世凯引入北京，不得了，全城烧毒又邪气，自古都是水往低处流，这回往高处流了，罢工罢市罢教。当然现在我们中国已经开化多了，但总的来说还是比别人这个对创新的耐受度非常的差，因为我们相信事出反常必有妖。那事出反常必有妖这种文化你怎么能够有助于创新呢？所以马斯克在中学一定会得抑郁症啊。他到了大学的话更不用说了，到了大学了以后，他首先呢必须呢啊学很多的这个外语，还要学政治学，他大量的精力去学外语啊、政治学啊等等等等记忆性的东西。那么大学呢很可能他被判定是什么呢？是一个呢是一个思想不纯洁、脑子有问题的人。那么后面他创业呢，他创业是在车库里面创业，那这还得了，他在车库里头创业，要办火箭公司，这个是严重违法的。第一，车库创业地点就不合法；第二，你想搞火箭，你有许可证吗？好了，第三啊，你这个要使用很多化学物品，那使用这些化学物品，你有许可证吗？我们中国是许可证大国，你各种干的都有许可证，你办个游泳池都有许可证，你一搞许可证就要去搞关系。马斯克这种人是口无遮拦的，他这个搞关系水平很差，所以我断定他创业阶段可能会被拘留啊。他到了发展阶段要搞啊，好不容易闯过这个拘留阶段，也被罚了款思想教育了啊，他也克服了抑郁啊，即使受到重重打击，他的创新还是很强，当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啊。他发展阶段已经搞了什么呢？搞到了特斯拉、星链啊，以及啊火箭公司时，他火箭公司已经盈利了啊。不但他特斯拉盈利，他火箭公司盈利。那他在发展阶段的话呢，他讲我们要搞火箭，要搞星链通信，大家一定会认为什么？他这个骗子吗？这不多像骗子啊！要发射啊上千颗卫星，把整个连接的，听起来这不就像个骗子啊？他要争取政府拨款呢，马斯克的很多公司是跟政府拨款有关系，像这么一个不善于搞公共关系、口无遮拦，他只要当众一发言，他的股东就心惊肉战，不晓得又弄出什么事，会导致股价下跌。但是，居然美国的太空署给了他很多的合同。那么，在中国，我们知道很多东西跟政府呢进行合作的话，一定要经过一些不太好的啊暗箱操作的东西，那你就是个违法分子。犯罪分子就不光是一般的违法，要触犯刑律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马斯克呢，他呢在中国就有可能变成了一个什么呢？犯罪分子。那么假定这些官他都闯过了，那他现在一定是臭名昭著。为什么？首先他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不是南非的吗？他不是美国出生的。你们想想，我们中国要有一个啊大企业家、高科技的那个，比如任正非，这他并不是我们汉族，而是缅甸人或者日本人什么的，大家是什么管感官啊？而且一定会戴上一个臭名昭著的帽子，就是什么东西呢？剥削。因为马斯克并没有像任正非这样搞集体经济，对吧？他是典型的私有企业。所以我的结论是，在中国呢，马斯克出生了，要过五关斩六将，即使走到现在一定是臭名昭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残酷的资本家骗子马斯克。